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韩外长会面，聚焦中国、朝鲜和乌克兰问题；
忧心乌俄开战，美国、立陶宛向乌克兰运送弹药和防空系统；
美国将恢复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遏制中共影响力；
驻地官员遭到威胁，美国暂停进口墨西哥老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局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13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1小时，因应俄罗斯增兵，两人都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斡旋与遏阻的重要性。白宫表示，拜登在电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起，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做出任何侵略行为，都会迅速且果断地反应，因应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拜登与泽连斯基都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斡旋与遏阻的重要性。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泽连斯基呼吁华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及财政支持，包括更加先进的武器及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如此一来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也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西方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普京单方面的升级的影响并不会有效果。另外，泽连斯基也在通话中希望拜登能尽快的前来乌克兰访问，但是拜登对访问乌克兰一事没有正面的回应。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访问乌克兰的可能性极小。
德国总理舒尔茨14号将抵达基辅访问，并在15号转往莫斯科，以阻止一场俄罗斯入侵的非常严重的威胁，这可能引发自冷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舒尔茨在他试图平息战鼓的行程中走访这两个首都的顺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的访问相反。舒尔茨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一旦俄罗斯开战将立即祭出惩罚性制裁。舒尔茨在行前说，如果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威胁到他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导致立即实施的严厉制裁。舒尔茨已经警告俄罗斯不应该低估我们的团结和决心，但也避免明确支持拜登承诺的结束俄罗斯连接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拜登7号在和舒尔茨的会谈中明确誓言，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关闭俄罗斯北溪二号管线。然而舒尔茨则比较模棱两可，只是承诺他和拜登团结一致。
墨西哥当局12号表示，美国政府决定以安全因素为由暂停自墨西哥西部米切肯州进口酪梨，该州是酪梨重要的产地，但是常年面临帮派暴力问题。墨西哥农业部指出，美国卫生部官员在米切肯州的乌鲁阿潘视察时手机接到威胁电话，美国卫生部门于是通知墨西哥停止进口。墨西哥卫生部说，美国动植物卫生检验署正针对那项威胁进行调查，判断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来保障人员在米切肯州的安全。这对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而言是一大挫败。美国是墨西哥酪梨最大的消费国，每年进口数千吨制作职业美式足球联盟年度冠军赛超级杯最受欢迎的零食酪梨沙沙酱。
美国与俄罗斯12号的3个通话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台海两岸正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有消息说，北京正在评估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以作为美国将如何处理中共对台湾加剧挑衅行动的试金石。另一方面，台湾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乌克兰边境对峙会如何影响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长期冲突。中共官媒12号报道，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试验鉴定规定，全面聚焦备战打仗。美国政府则在11号发布了第一份亚太战略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下的对台承诺，也加强美国将同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而且将营造使台湾的未来可以依照台湾人民的意志和最佳利益， 并通过和平方式决定的环境等。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对于美方在他的印太战略中凸显对台湾的重视和承诺，表达诚挚欢迎和感谢。
中国企业盛和资源传出计划收购澳洲上市公司 PEK 的消息，澳洲媒体表示，这显示中国可能进一步的紧掐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报今天报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盛和资源，斥资超过3900万的澳元，购入私募股权基金 IPN Capital 所持有的 PEK 的 19.9% 的股权。澳洲金融评论报表示，如果盛和资源成功的收购 PEK， 中国将进一步掌握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报解释，在全球17种稀土元素中，80%产量来自中国，加上中国政府规定中国稀土开采与冶炼企业的生产上限，因此中共政府对稀土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力。澳洲金融评论报指出，如果按照盛和资源出价进行交易， PEK 的市值将会接近1.96亿澳元，比 PEK 在11号收市时的市值高出 24% 以上。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PEK 目前的业务范围包括坦桑尼亚恩拉矿区稀土开采计划以及位于英国彼得堡的稀土冶炼厂等。
美国地质调查所今天表示，位于关岛的马索利村发生规模6.2级地震，震源深度178公里。美国海啸警报系统说，地震发生后并没有发布海啸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恢复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遏制中共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启动了 iPhone SE 3的规模生产，预期将在3月中下旬上市。根据报道， iPhone 最大的代工厂鸿海旗下的郑州富士康在新春开工之际招募普通工人，推荐奖金最高可达8000元。此前有消息说iPhone SE 3跟上一代相比更新不大，但是由于 SE 3支持 5G 并可能搭载 A15 处理器，性价比不错，渴望抢占更多的安卓手机市场，被业界视为终端 5G 手机市场的一大利器，预估出货量将达到2500万到3000万部，成为苹果今年的主要利润增长点之一。
2月13号消息，尽管微软承诺对 Windows 10的支持将持续到2025年10月，但是微软对 Windows 10用户发出终结服务警示，对某些版本的技术支持将于2022年5月结束。在最新发布的支持文件中，微软称 Windows 102020年10月更新版本即将在今年5月10日结束服务，包括 Windows 10专业工作站版、专业教育版、专业版和家庭版。据微软的进一步解释，警示意味着这些版本在2022年5月之后将不再获得安全更新，因此这些 Windows 10用户将会被要求更新到最新版本，以继续获得微软的支持。目前，微软已经推出了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也就是 Windows 10 21H2。Windows 10用户可以通过手动单击 PC 上的检查更新选项，将系统更新到 21H2 版本。
近日，一款可以转换成为小型飞机的双模式飞行汽车 AirCar 已经通过测试，并获得斯洛伐克交通管理局颁发的试航证书。AirCar 是由斯洛伐克公司 Clean Vision 设计生产的。这家公司说， AirCar 成功完成了符合欧洲航空安全局标准的70小时严格飞行测试，并进行了超过200次起飞和降落。AirCar 飞行测试的挑战包括全方位的飞行和性能灵敏度测试，要求在飞行状态下保持高度的静态和动态稳定性，即使在飞行员不触摸飞行控制装置的情况下， AirCar 也能自动完成起降过程。据发明者开发团队负责人克莱因教授介绍， AirCar 的认证为大规模生产高效飞行汽车打开了大门， 在20世纪初，汽车是自由的标志，到了2022年， Air Car 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由含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除了敦促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之外，也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立陶宛等邻国也向乌克兰派遣防空导弹防御系统等国防物资。请听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周日发表推文说，乌克兰从美国收到了180吨弹药，提供给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收到了近1500吨弹药。乌克兰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在周日举行的元首电话会谈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供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并请求拜登尽快访问乌克兰。另一方面，立陶宛国防部也证实，立陶宛周末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国防援助，比如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公布的一架在 C-17 飞机内的国防援助照片，照片表明运输物资还包括车辆。而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则说，援助还包括一套次针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推特上附上立陶宛援助物资的照片，并表达了对立陶宛的谢意。列兹尼科夫还特意提到，收到了次针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种可以由地面部队部署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可用于对付飞机。他补充说，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也感谢彼此的友谊和支持。此外，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周日呼吁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理由是俄罗斯未能回应乌克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详细解释俄罗斯在附近乌克兰领土地区和暂时被俄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的军事活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2号在夏威夷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荣举行会晤，议题聚焦朝鲜、中国和乌克兰问题。三国外长强调加强三国合作，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请听报道。
在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员12号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后，美国国务院当天深夜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并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切关注。三方致力于紧密合作，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相关决议，督促朝鲜停止其非法活动，改而进行对话。三方强调对朝鲜没有敌意，重申继续对在不设前提条件下与朝鲜会晤持开放态度。声明表示，三方再次确认美日和美韩联盟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三方致力于三边安全合作，并建议三方的特别代表就朝鲜问题经常举行三边讨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三方讨论了朝鲜半岛被分隔家庭团聚以及迅速解决劫持人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美日韩三国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的问题，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致力于紧密合作，遏制俄罗斯进一步将局势升级。三方共同对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感到关切，重申他们对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亚太地区的期待。声明表示，美日韩三方表达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重申三国政府对国际法的长期以来的支持，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重要性。除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再次确认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及中立，以及东盟解决缅甸危机努力的支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宣布，美国准备重开驻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 此举正值美国致力于在南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中共扩大影响力的时候。请听报道。
布林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美日印澳四国会议之后，飞往斐济进行访问。布林肯上周六在斐济会见太平洋地区岛屿领导人的时候透露，美国打算在所罗门群岛首都开设美国大使馆，继续推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和投资。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有非常清晰的迹象显示，中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存在。这名官员说，目前最急迫的例子是所罗门群岛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的安全人员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总统，在这个地区各地引起了深深的不安。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宣布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共建交。现任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领导的政府认为，这一决定将促使中共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所罗门群岛首府霍尼亚拉去年11月爆发抗议活动之后，中共派出警察顾问帮助培训所罗门群岛的警察，并提供包括盾牌、头盔和警棍在内的装备。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说，重开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将有助于美国增加驻该地区外交人员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在给国会做出的一份说明中说，所罗门群岛的居民真是在二战期间和美国一起战斗的历史，但是随着中国对该国政商精英强势拉拢活动的展开，美国面临着失去这种特殊关系的危险。美国国务院说，加强和所罗门群岛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关系是美国战略利益之所在。布林肯对斐济的访问是美国国务卿40年来的首次访问。此前，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印太战略概览，誓言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反击中共。根据未来12到24个月的行动计划，该文件说，华盛顿将有意义地扩大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外交存在，并且优先考虑和太平洋岛国的关键谈判。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与乌克兰总统通话，重申美国承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乌克兰总统通话，重申美国承诺。
卡车司机封堵美加跨境要道，加拿大警方清场恢复通行。
文件证实，希拉里阵营曾雇人监控川普。
第56届超级碗，洛杉矶公羊队相隔23年夺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检讨所有防堵新冠肺炎的健康指引。美国疾控中心正在重订从戴口罩指南到检测规定等所有相关的规范，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公布一套宣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告终的全面计划。白宫过去几周来也已经征询了一些独立医学专家的意见，以了解需要保留哪些防疫措施。此外，美国感染率在这个冬季稍早迅速攀升，但现在正以一样快的速度下降。金融时报汇整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纽约，日均病例数已经降至6000多例，少于一个月前的约85000例。这些数据使白宫更有本钱开始为疫情告终进行规划。不过，随着多国开始松绑防疫管制措施，多国卫生专家警告，这也提高了今年流感罕见的在春季或夏季大流行的几率。
周日，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表示，在跟中国的贸易争端中，欧盟将坚定支持立陶宛。法国贸易部长李斯特说，他和同行们在法国马赛开会时都强烈认为，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是中共经济胁迫的受害者，将快速制定计划，让欧洲有能力进行反击。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低谷。此前，由于欧洲关注了遭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的处境，没有批准谈判已久的欧中投资协议，继而引发了一连串针锋相对的制裁。欧盟委员会是为27个成员国处理贸易政策的行政机构，它已经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不过，这一过程可能要耗时几个月或者几年。欧盟表示，它也在寻求其他的外交解决方案。李斯特说，一项提案希望赋予欧洲反胁迫能力，现在正在顺利进行。李斯特说，欧盟对中国和其他不忠诚的行为者将采取更强硬的策略，这将是欧盟贸易政策典范转移的一部分。
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加拿大卡车司机示威于13号迈入第17天。稍早，警方加派人力清场，并逮捕近30名抗议民众，结束六天封锁北美最繁忙的贸易通道，并重新开放和恢复交通。连接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大使大桥因连日来的封锁，导致底特律车厂供应链大乱，迫使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减产。每天经过这座大桥往返美加的双向货物贸易额约为3.6亿美元，占美加货品贸易总值的25%。自加拿大法院11号下令开始清场，抗议群众的人数已从周六的约100人降至45人左右。温莎市长迪尔肯斯在推特中声明说，今天我们在大使大桥的国家经济危机已经告一段落，边境口岸将在安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而白宫国土安全顾问薛伍德·兰道尔在声明中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和加拿大伙伴合作，以确保恢复正常的自由贸易流动。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吉姆·乔丹昨天表示，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在上周五给法庭提交的文件证实，包括希拉里阵营在内的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曾经监控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它的规模和严重性远大于人们的想象。据《每日邮报》报道，反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达勒姆上周五在法庭提交文件，指控希拉里竞选阵营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曾经雇佣一家互联网公司入侵川普大厦和川普阵营的服务器。随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用同一家公司入侵了白宫的服务器，目的是为川普通俄门的调查罗织黑材料。俄亥俄州众议员特纳周日告诉福克斯新闻，达勒姆团队的调查结果非常引人关注，他因此担心这项调查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官员，以及相关机构的监控权遭到滥用的问题。
周日凌晨4点多，纽约市下城华埠一名35岁的韩裔女子李延儿在走下计程车准备进入位于克里斯提街111号的公寓大楼的时候，遭到一名嫌犯的尾随。当李延儿抵达住所金屋后，游民趁她关门之际强行进入李延儿家中，并将她刺死。当前接二连三的恶性治安事件已经使华埠民怨沸腾。华埠民意代表昨日迅速召开记者会，表示都强调必须做更多，花更多钱来解决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到底怎么做。召集记者会的华埠州众议员牛玉林表示，华埠社区或少数族裔的低收入社区为本可以预防的暴力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价，因为距离1月15日高惠民被精神病患游民推下地铁惨死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亚美联盟执行董事姚九安则表示，不能指望亚美联盟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在每个城市都制定计划。作为社区组织，他已经要求纽约市投入3000万美元用于有色人种社区的紧急心理健康计划，以确保社区的安全。
据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13号说， 美联储应该在加息的决策上谨慎。戴利支持美联储在三月份加息，并表示现在说央行今年将加息多少次还为时过早。他说，很明显我们需要从经济中撤出部分宽松政策，但是美联储历史上的政策告诉我们，突然而激进的行动实际上会对我们试图实现的增长和价格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最重要的是在提息过程中同时进行有效的测量，尤其是数据支持的测量手段。目前美联储正在缩减它在中共病毒流行时期购买的资产，并准备采取加息的手段以对抗通胀。美国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增长了 7.5%，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业界人士预计，央行将在今年三月份的政策会议上启动首次加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跟乌克兰总统通话，重申美国承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Apple Insider 报道，一家为消费者提供无缝数字体验的软件公司 SpaceTime 3D 在德克萨斯州西区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指责苹果的某些图形用户界面功能侵犯了他们公司的 3D UI 专利。在 SpaceTime 3D 主张的三项存在争议的美国专利中，其中一项可以追溯到2007年。诉讼宣称，苹果通过新闻报道意识到了这项技术，并补充说，公司创始人巴哈什曾经向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苹果高管展示了这项技术，而这位高管又把信息传递给了苹果内部的某个团队。据说另一位苹果代表就 SpaceTime 3D 的技术感到震惊，还说这个平台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开销。报道说，这位高管让巴哈什保持沟通，而且他肯定会传播这个消息。由于被苹果提前知悉了这项专利技术， SpaceTime 3D 起诉苹果公司故意侵犯他的知识产权，而且苹果甚至试图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庆幸的是，因为 SpaceTime 3D 持有现有专利，苹果的计谋才没有得逞。原告方希望陪审团裁定苹果侵犯了自家专利，对相关损害给予赔偿，并承担这起案件的法务支出。
据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报道， Memojis 和 SharePlay 可能是苹果传闻已久的混合现实头显上的 FaceTime 的体验的核心。Gurman 经常对苹果的计划提出准确的见解，他在以前曾经说过，苹果的混合现实头显将专注于游戏、媒体消费和通信。苹果在2018年的 iOS 12系统中引入了 Memojis，而 SharePlay 是一个近期的补充。去年随着 iOS 15.1 系统的到来，猜测表明苹果近年来发布的许多新功能，如 ARKit 苹果地图中的 AR 步行导航和 LiDAR 扫描装置，从长远来看注定是为其混合现实头显服务的。它们能够使公司能够让用户熟悉头显的一些方面，并在其发布之前长期公开演进。Memojis 和 SharePlay 也可能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合理的。尽管人们对苹果的头显项目今年接近升空充满热情，但是哥们现在认为，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可能会使这个设备的发布推迟到2023年。
根据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 13F 文件，这家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管理的基金公司在去年第四季度新购进2000万股 Rivian 的股票，持仓市值约 20.57 亿美元，占投资组合近三成的规模，列居第一大重仓股。去年12月 Rivian 表示，由于供应链的限制，公司预计2021年的产量目标为1200辆，这一结果比目标少几百辆，这凸显出它提高产量以挑战电动汽车领军企业特斯拉时所面临的挑战。Rivian 的股价上周五下跌 9%， 今年到现在累计下跌 43%。 Rivian 的股价比11月16号触及的 179.46 美元高点下跌了 67%， 而不到一周前 Rivian 在2021年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中筹资120亿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13号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在美国官员警告说，俄罗斯最早可能在本周入侵乌克兰之际，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报道。
美国官员们上周五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2月20号冬奥会结束日之前开始入侵。拜登总统2月13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交谈了51分钟。拜登向泽连斯基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将与其盟友和伙伴一道，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回应。声明还称，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继续开展外交和威慑行动非常重要。就在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前一天，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进行了电话交谈。拜登在通话中警告，俄罗斯如果继续入侵乌克兰，将面临迅速而严重的代价。不过，在与普京的通话中，仍然没有出现外交突破的迹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 CNN 的节目中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入侵，很可能会以大量导弹和炸弹袭击开始，无辜的平民可能被杀死，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随后，地面部队将跨过乌克兰边境进行攻击。五角大楼12号表示，乌克兰危机迫在眉睫。国防部长奥斯汀命令2021年部署到乌克兰的佛罗里达国民警卫队离开该国，并在欧洲其他地方重新部署。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撤离。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荷兰和西班牙12号加入了美国等国的行列，敦促自己国家的公民离开乌克兰。由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几家国际航空公司已停止飞往乌克兰，尽管乌克兰表示尚未关闭领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周日，第56届超级杯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举行，由洛杉矶公羊出战辛辛那提孟加拉虎，争夺今年超级杯冠军。最终，公羊以23-20险胜孟加拉虎，也是相隔23年拿下了冠军战。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各地球迷齐聚洛杉矶，观赏美式足球联盟超级杯的冠军赛。今年的超级杯是一场老少状元四分卫的对决。公羊四分卫斯塔福德是2009年选秀状元，孟加拉虎四分卫布洛则是2020年选秀状元。不过一开赛，攻势几乎都集中在公羊这边。首节还剩6分26秒时，斯塔福德就传给接球员小贝克汉完成17码传球达阵，而孟加拉虎也靠踢球员麦克弗森的29码射门追分。打完首节后，公羊暂时以7-3领先。来到次节，斯塔福德换成传给接球员库普完成11码传球达阵。公羊虽想大胆尝试追加2分攻势，可惜以失败收场，也使得公羊这波攻势只拿到了6分进账。公羊队在第三节虽然以20-13落后，但防守开始加强，仅在下半场就记录了创纪录的7次擒杀，扼杀了乔伯罗和孟加拉虎的进攻。斯坦福德在比赛还剩6分钟多时拿回了球，并带领公羊一路势如破竹，然后和库普接连进行1码达阵。在比赛最后还剩1分25秒时，孟加拉虎拿回了球，但公羊队在成功的防守下最终拿下了胜利。公羊队是多个赛季以来第二支在主场赢得伦巴第奖杯的球队。对于拥有13年经验的老将斯塔福德来说，超级碗的胜利是他在公羊队的第一个赛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肖恩·麦克维成为了历史上赢得超级碗的最年轻教练。而当天，许多参与观赛的民众都表示非常享受洛杉矶的天气和这场精彩的赛事。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